So who here is going to fill out an evaluation at the end of this? Awesome. Thank you very much. Who here is not?
Does it pay me?
We got one guy in the back. I will not. All right. Let's start off with some poorly thought through metrics. And I bring these up because I love some of these. Not catching your flight home. We all flew in, not all of us, some from Houston, but many of us flew in. In the U.S., they had an interesting thing that they did. JetBlue sat on the tarmac for 7 hours, waiting to take off. Bathrooms overflowed, they had to lock them, it was terrible. In response to that, the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said if you pull away and you sit for X minutes, and I don't know the minutes, on the tarmac, the airline is fined an enormous amount of money. It's thousands of dollars per passenger. This is not a small amount. What happened the month after that was implemented? The number of flight cancellations in America tripled. Right? Because you go and you wait. They don't know for sure if they can take off. They'd rather cancel the flight than get you on and pull away from the gate. Very interesting things. Hard hiking trips. If you lived in Russia in the 50s and 60s, or the Soviet Union at the time, the people making camping gear were measured their output by ton. So do you make really lightweight camping gear? No way. You make big, heavy pots and pans. Then we get to the classics. Amazon.com suffered this. They learned. A metric to mea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ir phone support. You'd call Amazon. And they got paid by the number of phone calls they talked to, or bonus, not paid, but bonuses based on the number of calls they answered. So if you call and I talk to you for 5 minutes and I hang up, what do? You call back. It might go to me, it might go to somebody else, but I've doubled the number of calls that I've made. Poor customer service as a result of a metric. Metrics can be dangerous things. My favorite, and I am going to use this story forever and ever, is getting tech support until bankruptcy. And this is Gateway. How many remember Gateway? A ton of you. They used to ship their computers in these big boxes that kind of looked like cows and stuff like that. They put in an interesting metric. You couldn't hang up on your people. That was not okay. So they had a metric to protect against that. But then they said, if you don't solve the problem, and I forgot the number of minutes now. I think it was 17 minutes. If you don't solve the person's problem in 17 minutes that calls to you, you cannot get a bonus for that week. What happened? They couldn't hang up, and they had to solve the problem, so they didn't call back. Their number of returns went up 700%. Because Knut's going to give me a call, right? He gives me a call. He says, hey, my computer won't work. And I say, great, what's the problem? I don't know. I push the on button. It doesn't go in. I say, is it plugged in? Knut says, yes. I say, it's probably broken. Send it in. I'll send you a replacement. Less than 17 minutes. Metrics are dangerous things. By the way, I told that a tech ed ago or two tech eds ago.
刚刚放的这段影片是北美的这一堂课的讲法。 完全没有按照他的讲法，没有办法这样讲哦，我也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是，所以这是证明说你有没有睡着。是，后面听得见吗？最后一位听得见。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往前坐，所有的赠品都是赠送给前面的人。OK， 好。还不如放露西那段影片来得过瘾。 对，你们要再看一次嘛，对不对？啊，有人摇头，要再看一次吗？要，这里有一个 video 哦，你点左上角这个红色的 video 就可以看，然后 auto 是 stop 掉的，所以不会 auto play 啊。What
happened? What did you do to my stomach? What's going on?
We've merely slipped a new package into your lower tummy.
And you're going to transport something very special to us.
No.
You speak English?
Yes.
Take me to the hospital now.
Hospital.
Somebody put a bag of drugs inside me. I need you to take it out. It's leaking.
It is estimated most human beings only use 10% of the brain's capacity. Imagine if we could access 100%. Interesting things begin to happen. Yes?
Professor Norman, my name's Lucy. I just read all your research on the human brain. It's a little rudimentary, but you're on the right track.
Thank you.
I have access to 28% of my cerebral capacity.
I can feel every living thing.
Since when did you start writing Chinese?
Since an hour ago.
What happens when she reaches 100%?
I have no idea. All this knowledge, you can unlock secrets that go beyond our universe. I'm not even sure that mankind is ready for it.
It's like all things that make me human are fading away.
所有精彩的画面你们都已经看完了，是真的，我看了好多遍，所以我们要开始了吗？可以吗？自我介绍。各位好，我是负责开发工具的Frame嘛，那今天。 非常有荣幸可以跟陆莉老师站在他旁边，然后负责做 demo 的这个项目，就觉得心有荣焉这样子。那今天的部分的话呢，会为各位介绍有关于扛棒如何用开发工具 Studio Online 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 demo， 会尽量衔接老师他待会讲的主题里面，根据他讲的主题里面来去衔接如何来去诠释这个扛棒的精神，然后你如何用工具来去做搭配。
好，那我就把时间不多说，就把时间交还给老师。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首先欢迎大家，这是最后一堂课，最后一天，最后一堂，大家没有去看抽奖，还跑来这里，真是不好意思。如果我有奖品，我一定每个人都发。各位运气很好，你 double click 这个画面，这是我利用自己写的看棒来做 presentation。 上次你们已经很熟悉的那个 Win8 的 presentation， 等一下我会秀一下，所以这一堂课我做了两个，同时，所以你回去以后 review 的时候，这是我一天半的课程，所以我全部把它塞进来了。然后，可是这堂课我只会讲50分钟，后面20分钟肥马会把露西精彩的情节再 review 一遍，运用扛棒的方式，会吗？不会，好，那没关系，跳过。 好，扛棒可以，它是一个功能很强大的东西，强大到一个境界，但是一直被大家误解，所以今天我主要的功能是在把它 clarify， 让大家搞清楚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会把所有的资料烧在光碟跟我的 OneNote Drive 上面，你可以去上面拿，然后上面这里就是。 你可以去当它最新的版本，不是这里，对不起，等一下会看到，等一下那个就是了，然后你去当，然后你可以看很久，然后注意我讲的重点，只是正确的扛棒的运用的观念 如此而已。好，我们开始。那当然这个也是 open source。所谓的 combine 就是把你现在既有的流程，例如我这个讲课，讲课有两段，第一段是 in progress， 第二段是 feedback。我讲了，然后各位给我 feedback， 我修正我讲的，在这里做各个 task。那通常这个流程 combine 前后我们会加什么？所有的 product backlog to do。第一行是所有的我要做的 task， 最后一行是我做完了以后 done。那 combine 是一个拖拉的系统，拖拉的系统就是有信号出来说我做完了，你才可以把其他的 task 刷过去。如果那个 task 是一，例如这里是一，我把它拉过来，限制是一，我 click 下去看目前的 status， 它的 status 是 working， 正在做，做哪一个？做这一个主题。好，如果我 click 其他的 task， 它 not starting。OK， even 我把它拉进来，它会做什么？ Task cannot be start， 为什么？因为限制半成品只有一，一写在哪里？写在这个 task 正上方。你把 cursor 停在这里，你会看到 hint 会出来，它写限制半成品数量 work in process， WIP 是半成品或者是在制品的翻译。 OK， 以这种限制的方式来 limit，同时你可以做多少事情。这个前提是一个观念， multitasking is evil， 多工是不好的。 OK， 好，你回到家里上网，或是你现在可以上网，你直接打 multitasking is evil EVIL 空一格后面打哈佛，你可以 search 到这个文献，多工是不好的。但是我们的电脑多功非常好，可是人类多功很糟糕。很多东西从我们的面前走过去，我们立刻会 create 一个 thread 跟着走，对不对？尤其是漂亮的女孩子，我们立刻 create 一个 thread。有一些声音进来的时候，我们也会立刻 create 很多 thread 去 follow 它，然后把这个声音 capture 进来。这是我们没有办法隔绝的东西啊。但是 multitasking 事实上消耗我们的能量，然后让我们做得更糟糕，尤其是 programmer。 OK， 好，这等一下我们会讲来。所以这个 task 不会被执行，直到这个 task 移出去到 feedback 的时候，这个 task 已经开始被执行了。然后这边这一个 column 可以拥有三个 task 同时做，那这是 feedback 的 column， 直到它拉出去它就可以拉回来，那这是一个 pull system。那半成品源自于什么？一个制程，做一半的东西是最糟糕的。这来自于什么？1921年到1931年之间的 Toyota， 啊，大野奈艺所发明的，啊，这一套Kanban理论。那等一下我会把正确的观念跟名称跟大家很仔细的解释一下。如果你不会 confuse， 你到网络上去摄取所有的资料，你就不会乱了。很多人跟你讲。Scrum 好，Kanban可能会打死 Scrum， 那Kanban跟 Scrum 之间还可以结合变成 Scrum 棒。错误的观念一塌糊涂啊。如果你仔细去追根究底，Kanban只是一件很简单的 flow control， 如此而已。它可以跟传统的开发流程相结合，它只是一种 link 的精神，就是不浪费的精神。所以 anytime anywhere 你都可以做 Kanban。 OK， 等一下我会解释。好，这是我写的 Kanban， 然后它是用了 HTML5 跟哦，我先把一移出去，移到 down， 然后移进来，这是拉动的系统，所以 Q&A 可以拉进来，所以我再拉进来，是一个拖拉的系统。那你绝对不知道为什么它会有这么高的效果。请问，如果所有的都拉到 down 的时候，这些Kanban的东西要不要留着，还是杀掉？现在所有的 task 我都已经移到最后 down 了，为什么要有 down 这一层呢？回顾哦，注意哦，你在做一个工作，然后你得到了经验，你如果可以把这个经验删掉不好的，经过讨论让它更精华，这个回顾的结果就是更有价值哦。所以当你把你的 task 都丢掉 down， 除了你的东西做完了以后， 你的团队要过来检讨，我们是不是做得很有效率？是，所以当然只有在回顾之后清掉。OK， 我现在从这个程式跳出来，这是一个 browser 的程式哈，然后我是用 HTML5 加 AngularJS， 然后再加一点 Web API， 再加 SignalR。所以如果我把这个 IP open 给大家，大家可以跟我同步去看。是，你放心好了，我不会有给你有这个机会的。好，我把它关掉，等一下再开。然后这都是 open source 的哦，这些东西你都可以拿掉，它在光碟上面。好，你如果怀念我从前上课的方式的话 ，OK， 这是从前那个。今天的光碟里面有这些东西，包括这几本书。Kanban 的原始的作者，2004年 David J. Anderson 这一本，一定要从这里开始哦。你如果被其他的书所误导，例如 Henry Lyde。Henry Lieber 这是一个瑞典的人，他很会写书，他写的书是敏捷开发里面最受欢迎的。他用的方法是这样子，PDF 都不用钱，然后买书才要钱，所以他迅速把市场席卷。哦，他真的很会写，写到连 J.J. Anderson 都说他写得很棒，但是他很容易误导，让你进入错误的领域哦，非常容易。所以你最好是看过原始的作者再看这一本。不是大的这一本，是中间这一本，它叫《看板和 Scrum 相得益彰》哦。这本书是买不到，已经绝版了。那但是 PDF 满天飞，光碟里面有。需要光碟的人，肥马有女性观众，你帮我发。交给我来就对了。只要穿讲师服或者是那个红色的衣服的，都不要给他。你现在知道要坐在前面嘛，对不对？还来得及。你不用，你不用。好，谢谢。不用呗。飞马，你发光了，等一下怎么办？今天的课程时间很简短，东西很多，所以我都会在简介。你拿到我的 source 以后，两种方式。一个是 WinPhone 8 的程式，你用 Visual Studio 把它跑起来，你可以看到所有的 source。另外一个是 HTML5， 你可以直接打开来把它跑起来 ，OK， 然后你就会看到了。所以我只想做到的是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看板方法让大家懂；第二个如何使用看板方法，我刚刚那种拖拉方式；第三个证明，避免你去网络上找资料的时候被混淆啊，而且真的混淆得一塌糊涂。即使听过一些名师讲过的，还是会错，好奇怪，是因为人类的思维实在就跟露西一样，非常的混乱。是，但是露西我非常的佩服卢贝松啊，他有一个很好的想法，就是当我活不过24小时的时候，我又有一个开发了100%的脑袋的时候，我要怎么办？献给学术界啊。好伟大的精神，他把他的知识献给学术界啊，他就去找那些教授博士，然后把他的知识全部贡献出来，这真的是无私的精神啊。所以这部戏怎么说，你们看完这个精华就可以了，好，就不用再看了。然后第二部分我就不好意思请到肥马，但是肥马是全台湾对 Visual Studio 最熟悉的人，所以有他 demo 没有比这更精彩的了，是不是这样？是是，好，非常好，所以我就安心了。这一堂课在大陆讲的时候，我讲的是这个明日边缘。为什么讲明日边缘？因为所有的敏捷开发法都是经验主义，一切来自经验。轮回是经验累积最佳的方式。注意哦，你怎么样累积经验？一次再一次的去经过这个历程。轮回是经验累积的最佳方式，有没有比轮回还可以更快拥有经验的？一旦你有了经验，所有敏捷开发的方法水到渠成了。你觉得敏捷开发法限制太少，它是一个 lightweight 的 development 方式，所以你要依靠大量的经验，这很讨厌，所以你要经验。那有什么方式可以比经验更好呢？很简单哦，阅读。 阅读可以把别人的知识变成你的力量，所以你要拼命读书啊！注意哦，轮回是累积经验最佳的方式，阅读可以把别人的知识变成你的力量，这是为什么我那么喜欢送书的原因啊！是，好，今天不会讲这个，好，但是我会提到这个看板的经验用在哪里？用在它有一个Cumulative flow diagram， 有个累积流程图。这个累积流程图每天我们要站在它前面做分析，分析哪些那些红色的标签。那些红色的标签是我们要分析的。OK， 随时都可以改它。怎么样让半成品最少而得到效益？好，简单的解释，看板只规定了两件事：第一个，把你现在的工作流程图画出来，把它画出来，而且不是公司规定的流程哦。是你真正开发的流程，把它很明确的画出来，按照我刚刚的方式，所有的 product backlog 摆在最前面，最后摆 down， 把它们画出来。然后第二件事，减少你的半成品，设定一个限制，半成品只能是这样子，不能再多。例如我现在讲课，半成品只有一嘛，我只能同时讲一个，是不可能讲多。但是 feedback 你随时可以在你的纸上面给我 feedback， 或是随时可以举手，所以有 Marty。 好，每天检讨就会得到经验、哦、经验就会提供你力量、哦、你自然会做得好。 OK， 这一段等一下会再看到。这是我最后一次秀这个 WinAid 的课程，以后从此以后关门，关门以后就会改走另外一个。我们来看我的程式，所以欢迎大家看这个，这是新的 WinAid 是这个，拿回去以后你点了就可以看。然后 Kanban Presenter 是我新做的 Kanban， 把它打开来。你用 Visual Studio CTP 2014 OK， 你用2013也没有问题 OK。 好，这是程式，我到 Index。 然后你如果要改你的 Item 的话，我并没有把它写得很活，例如我在这里 define data 的时候会有几个 item， 几个 column 跟几个 item。 好，跑一次，OK， 这就是 Kanban。 但是第一行是我为了做 Kanban Presenter 自己写的， OK， 所有的名词解释在这里，60名词解释，然后是各家的看板，等一下会跟你大家看一下 IBM 用什么， HP 用什么，这是很古老的东西，这不是很新的，从1931年到现在，但是2004年被一个微软的PM 发扬光大，然后他后来就变成Kanban之父。然后如何提升效能，我会跟你讲正确的提升效能方式是什么样子。然后33一天的Kanban旅程，哦，看棒一日游，等一下会有一些图，大家可以看到，成功的秘诀。这是我在外面砍哨经常使用的方式、哦、然后最后介绍盈余时间。OK， 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Presenter 在哪里 ？Presenter 在 Task 这里。你把滑鼠游到 Task， click 下去。Presenter 在这里，那一个一个小的画面一样，你可以把 cursor 停在上面，它会解释这是什么。OK， 我打定主意是你拿回去以后你会真的 run 它，所以我会有很多教学的方式，不要拿回去就把它丢掉，是，这也是一个方法啦，是，但是 document 里面有所有的书吼，你一定要过滤它，然后在我讲观念的时候，你比照这个观念跟书里面的观念。太重要了，因为它很简单，所以观念不能错。OK， 好，我们从这里开始。敏捷开发有两端，精益的精神 ，link 的精神，它比敏捷这个字还要早出来，它还要早，所以它是比较古老的，由 Mary 跟 Tom Pavidek 他们夫妻所共同创的，所以他们不是兄妹，是夫妻。很难才找到他们结婚证书啊！你们找得到自己的结婚证书吗？很难嘛，对不对？飞马，你要注意啊！好， 结婚证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好不容易才找到证明他们是夫妻，很明显的，老婆负责所有的工作，他是 PM， 先生是负责做 coding， 所以每次发言都是老婆发言， Mary 发言，是跟我家是一样的。好，这是敬意的精神，在另外一边，另外一边是走什么？敏捷宣言，敏捷四大宣言十二规则。OK，Extreme Programming Scrum 走的是这边，那左边这边都是一些大家，一些大的开发方法，那右边这边都是一些精神，例如 Lean 的精神，你只要说出一条就够了，不浪费，消除浪费。前面都是 Programmer， 很多人点头，问一个简单的问题，Programmer 最大的浪费是什么？ Create 很多 bug， 然后解决很多 bug，然后自己很高兴，这就这样。所以 programmer 一定要从釜底抽薪的方法，从你减少 bug 开始，而不是练就一身解决 bug 的方法。是，当然你可以帮助别人解决 bug，尤其是坐在旁边的女性工程师，对不对？但是基本上你要从根部做起，减少 bug。OK， 那什么样可以减少 bug？Discipline， 简单的规律可以减少你的 bug。 好，走这两条，一个是精益的精神，一个是敏捷的精神。那今天讲的 Kanban 是属于在这里。那所谓的敏捷，我 follow 的精神是谁，我就 follow 他的 rule 来走。注意哦，但是 Mary 现在是左边这个敏捷宣言的总务，总务是他负责的。OK，所以实际上是一体的，并没有分家，只是雨伞的两边而已。好，这是第一个。好，看这张图，我们开始解释什么叫 Kanban 了。你们看看最左边的是规则非常繁复的 RUP， 规则非常繁复，有一大堆规范。再过来 Extreme Programming 有13项规范，12项跟另外一项发展。Scrum 有9项，这是什么 Artifact， 有3个什么角色，对不对？3个什么会议跟什么3个产物，9，实际上是10，前年已经追加一种了，实际上他没有改这个图，应该是10，我找到最新的他还是没有改，他可能认为这样就可以了。实际上 Scrum 的 Artifact 现在是10，多了一个什么回顾会议 Restore，回顾是太重要了。好，Kanban 在哪里？Kanban 在这里，仅仅到什么都不做，这边是什么都不做嘛，他旁边那个只差一步而已，不到一寸。好，所以Kanban是可以适应在所有的地方的方法。Even 你走的不是敏捷， Even 你不是敏捷，你用 CMMI 的方式，你要不要不浪费？要，你要想尽办法不浪费。那不浪费的方法是什么样？第一个，把目前我开发的流程摊开来，摊开来啊，然后好好的来检讨一下，哪一些地方有过多的半成品存在。半成品是好还是不好？当然是不好啊！你写了一大堆程式摆在那里，或者是你写一半的程式 API 还没有跟 server side 互相做 handshake， 你就摆着，你早写是好还是不好？非常不好啊！等人家要连接的时候，都说：“哎，我现在可以跟你一起测了。”你说：“好，我忘得差不多了，我回来。”你要 switching task， switching task 是产生 bug 最多的一种方式。注意一件事，你 coding 的时候，你写一个function，里面再 create 另外一个function，你去呼叫它的时候，它会 return 值回来。你第一个想法是说，哇，但万一 return 的值是错的呢？不是我预期的，那怎么办？所以你会写一个 try catch 或者是一个 error handle routine。这样做好还是不好？非常不好。请你先 comment 一下 ，comment 说我在这里需要一个范围的 check， 然后不要让你的逻辑中断。继续写下去，直到你的逻辑思维完整了以后，回过头来 search 哪里我需要做 error routine 的地方，再把它一个一个修回来。这两种有什么差别？对测试人员而言，你 common 的地方是很容易抓到的 bug， 但是对测试人员而言，他看到你那些逻辑思维不连续的地方隐含的 bug 是非常可怕的，他要花很大的力气才可以抓得出来。所以下一次记得 comment， 然后记得在你程式要 release 的时候或是要 submit 进去的时候，摄取有没有地方还没有解决的，把它解决掉，让你的逻辑连贯，这是非常非常值钱的一件事。好 OK， 所以看棒是一件最简单的事，它把流程先打开来，然后设置一个半成品的数字。大家还记得松下曾经讲过他们的库存是什么？零库存。怎么做到零库存？很简单嘛，它 just in time， 它是及时去做的，所以它零库存嘛，对不对？一点不稀奇。但是大家也知道，怎么可能没有库存呢？那你不是要等吗？是，所以安排得很好。OK， 等一下我会秀一下麦当劳的一个点餐的 process， 然后我们实际上来感受一下。那这是 worldwide 很 standard 的东西哦。如果你觉得很浅显，你眼睛可以闭一下，听我讲就好。然后我讲到笑话的时候，你稍微醒来一下，跟着笑。好，好，我们送一点礼物啊。哎，肥马，你怎么变成送礼物的呢？
多种不同的功用。
是多功能。Multitasking is evil 哈。对嘛，我就觉得你应该坐下。好，下面那行字请大家注意看一下，敏捷不是学完一种敏捷的方法就可以拥有的，你要不断的追求，实际上就是透过不断的追求换来成就。你学会了 Scrum 一种方法，我跟你学会了一种方法， So what， 你就会 Scrum 了吗？你会 Scrum， 但是你够不够敏捷呢？ OK， 注意哦，它是不断追求，你要不断的追求你才会好。好，那这张图是跟大家讲看棒是这么的简单，这么的容易受用，然后没有门派之分， even 你 run 的非敏捷你也可以使用看棒。所以它跟 Scrum 之间有没有任何打架的地方？没有，它就是这么简单的规定。所以拿到看棒可怕的地方是在它这么简单，但是效益却那么大。我们每天其实都在碰到，然后我们应该要学会这个简单的公式。好，我们走下去。为什么要用看棒？然后从哪里开始？从 What's wrong with the current system？ 现在我公司 wrong 有什么地方不对？哪里太浪费了？浪费哦，哪里太浪费了？我是不是制作了很多半成品？我是不是经常在随机 task 浪费时间？是哦，programmer通常都犯这个错误。有一种东西叫个人看棒，你可以试着看看。等一下肥马 demo 完，大家就都会了。真的吗？你要打枪啊？
是。
好，非常好。对，我对他充满信心。听起来很艰巨，但是实际上，看棒是一种具有明确的功效跟能够提高很高的效能，然后推广的时候阻力很小。你可能以为我在吹牛，但是讲完了以后你就知道不是这么回事，它是真的。那为什么前几年我不知道呢？对不起哦， Scrum 才是一个完整的比较完整的开发 framework， 你可以拿来做方法运用在自己的身上，但看棒只是一个控制流程的公式而已啊，他会教你一套做法，目的在控制流程，让你怎么不浪费。你会发现，当你不浪费的时候，你效能就提高很多了。哦，这很有趣哦。好，我们来看，三个步骤哦，视觉化工作流程，限制半成品数据，不断的改善你的流畅度。哦，就是这样子。好，重复刚刚讲的话。看棒是一种改变管理方针的途径哦，英文对照在上面，它是 an approach to change management。好，它不是软体开发方法，所以不会跟这些开发方法打架。它也不是专案管理，它也不是 application lifecycle management， 不是哦，也不是什么 process， 纯粹就是 flow control， 可以不可以用？回去就可以用。哦，这句话是 David J. Anderson 哦。看棒之父所讲的话。好，立刻把名称证明一下，看板这两个字太讨厌。如果你写书的话，第一注记住一定要做一件事，在第一章做定义。 even 你定义云端每天都在变嘛，对不对？ 云端的定义不断在改，现在还在改当中，可是你的书里面你还是要在开宗明义把它定义清楚。看棒之父 David J. Anderson 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他没有做定义啊，他让看板看棒看板系统跟看板方法混在一起。实际上看板是制造业的东西，1931年由大野赖一所创，一直到他把它拿过来，看棒之父把它拿过来让我们软体界来运用，2004年的事，这叫什么？看棒 measure。 所以证明的话是看棒 measure 才是指软体业用的东西。你如果有一点怀疑没关系，你 Google search 看棒，你会发现大部分是制造业的。你空一格看棒 measure， 你会发现出来的就都是软体界的。直到他把那本书丢出来以后，我等一下会介绍那本书。丢出来以后，他终于在第三章解释了一下我犯的一个错误，没有把它定义完整。OK， 所以很多人搞得一团糟。对，今天定义完整以后，从此以后你会讲看板方法还是讲看板？是应该讲看板方法，但是我相信明天你还是会讲看板。因为这两个字。太好用，真的太好用了，所以很难定义。一旦大家混成一团以后，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说软体界来看看板，这样就够了。OK， 那但是你听过我的课，所以你知道什么才是对的。OK， 书里面讲看棒 measure， 他也很后悔哦。没有，我也看不出来他有什么好后悔的啊。但是他是一个 PM， 然后有两种理想造成这件事。我跳出来直接讲他的理想，他的理想在 task 2， 所以我先把 task 1移到 feedback， 把 task 2拉进来，然后我 click 他。这一位就是 David J. Anderson， 然后他2004在微软，他是微软的一个 PM， 他心里一直想的两件事：为什么每天工程师都写得要死不活？为什么我每次去一个团队，推敏捷开发法都那么痛苦？一个企业都要下好大的决心才愿意用敏捷开发法，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很 smooth 的让企业接受？是，他想出来了，就这个方法。这本书是2002年写的，到2004年写的，到2005年的时候大陆就已经出版了。OK， 我有进大量的书进来，但是还没有哈，还没有到，所以这次没有办法送给他。这次我会送的是Link 的精神敏捷化，那个 Mary 跟 Tom Poppity 他们夫妻的不浪费的七种精神，跟这一堂课的主题的来源 Link 的精神在大型软体企业的开发方法。有没有从南部上来的请举个手，高雄的请把手放下。高雄那些学员我太熟了。那一位是哪里来的？台中，好像不是很远，对不起。好吧，那就高雄跟台中。台中那位，这一次为什么没有来自广州的呢？上次屏东的被打败，来自广州，哇，好大声呢。好，创始这个方法两个精神。第一个，不希望programmer在城市专案一开始的时候就累死，因为客户的需求太多，不断的更改就累死，不想做到这件事，所以他发明了看板方法。第二个方法是为什么？为了希望敏捷开发可以很 smooth 的进入一个企业。是，所以我在网络上摄取有人说，如果你要引进看板方法，请非常小心，得到你主管的认同以后再来使用这种方法。哦，我好想拿东西把它炸死。看板方法就是一种不浪费的方法，你随时可以在自己的体系里面检讨自己是不是浪费了。所以我不会每天记账，就是说今天花10块20块，我不会记这个。可是我每天晚上坐在我床上睡觉以前，我一定会把我的 task board 打开来看一下，我这个月做什么，我上个月做什么，我这个礼拜要做的事是有哪些，让他们从混乱中做什么，井然有序的出现，让我的价值流程怎么样？最高的产出啊，是，这很简单。你把 iPad 拿起来 swap swap 两下做完，是，就是这样子。 它会迅速提升你的效能。好，这是创始者的精神，他就为了这两件事做的，所以看板实在是够简单了，他就是这样子。好，成功的秘诀这一段给各位看，这是我非常习惯做的事。飞马提醒我，我还有多的时间。所以这一段要 skip 掉，但是这一段我很快的讲一下好了，非常重要。成功的秘诀哈，如果你接到上级给你的任务，到深圳去处理一个团队，然后开发一个新的东西，然后你接手一个士气低落、似乎敏捷又不是很敏捷的开发团队，团队的成员他们的程度乱七八糟的，然后协同合作非常困难。有些人似乎还没有从上一个失败的专案中跳脱出来，并时有耳闻有些人想离职了，那这个团队是不是很糟糕？好，你要怎么做？今天我把经验交给你，我常常碰到这件事。第一个做的方式是这样子，专注于质量。注意哦，你的身份去就是要整理这个团队，最好的一个方式，我非常重视 quality，从 quality 开始，你不输。OK， 每个会议一开始前三分钟到五分钟讨论，把 bug listing 出来，然后把 quality 修整好，永远不会浪费。哦，提升 quality 永不浪费，所以 quality 从 quality 开始。哦，然后减少进行中的工作。哦，就是半成品数，你会觉得很好玩。减少工作，我现在已经做不完了，我还减少工作。注意哦。当一个团队在庞大的压力底下，你叫他做什么他都不会动。为什么？因为他在庞大的压力底下，所以第一件事你要给他什么？盈余时间啊，你要限制半成品数，你不要给我生产那么多半成品在那里，对整个的流程没有帮助啊。等一下十分钟就让大家知道怎么样才是有帮助的。OK，再来频繁交付，一定要做到这件事。即使你的团队跟你讲，哇，我要做一次 delivery 到欧洲，哇，这非常复杂的，错。如果没有频繁交付，小质量频繁交付，你永远不知道你的团队做一次正式的交付需要多少 lead time。一旦他频繁交付以后，你就知道你团队的效能在哪里了。注意哦，这是很重要的。当然有大的交付跟小的 release， 小 release 跟大 release 是有差的。所以频繁交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频繁交付以后，你就可以依据他交付的速率来平衡需求哦。你知道他多久可以交付一个东西，你就可以看这个需求量，怎么样的需求量我才可以摆进来，还是我的团队已经 full load 不会动哦，这是很重要的。好，这时候你已经可以搞清楚你团队的力量了，再来排优先顺序让他们做，把优先顺序排下来。不要抄笔记，千万不要抄笔记。哦，黑暗在哪里？黑暗执行序，哦，在那边。所有的笔记由他做。OK， 你回家以后，你只要摄取 Dark Thread 黑暗执行序，去看他的 blog， 黑暗会他会记得很好，放心。啊，对不对？黑暗是啊，好。黑暗是我见过最光明的男孩子。那他为什么叫黑暗呢？我也不知道，下次你们问他。所以说有关于这堂课所有的问题也不要来问我的 blog 或者是肥马的 blog， 直接问黑暗就可以了。好。第六点，最后一点呢，消除变异性的根源，提升可预测性。既然你知道优先顺序，既然你知道问题在哪里，抓出那个抑制点来，让你的可预测度增加。所有的主管都想可以预测到下一步是做什么，但是你怎么预测的准呢？要消除这些不可预测的东西啊，这些抑制东西把它消除，你越有把握你预测的越准确，就是这样子。好，这是我成功的成功的秘诀。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这刚刚所讲的是在这本书的第三章，是我已经用这个方法很久了，因为也没有很久了，因为这本书才出来几年而已，但是基本上我常常用这个方法，非常好用，放之四海皆准， 只有一次我在深圳的时候失败，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我只去两个礼拜，却必须一口气把这六个步骤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执行。我执行到第三步的时候就结束了，时间就已经到了，所以我就走了。所以你要把你自己可以评估融入这个专案的时间做一个融合。OK， 因为我去那里时间很短，马上沾了就走，所以没有办法把这执行完。因此 ，user 只做到了第一、第二、第三项，结束了，我就回来了，很可惜。但是你如果常装做顾问或是代理团队，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你可以把一个敏捷的方法教得很好，交给你的客户，但是能不能维持下去，持续去追求这个敏捷的效能，才是重点。OK， 敏捷就是这么有趣，你必须跟着不断的一直跑，你不能因为学了一种方法就认为你有了，没有，不是这么回事。好，回来的时候 click back， 我就会回到这一幕。好，讲重点了。一个 demo 什么？半成品是怎么回事？所谓的半成品，就是你程式写了一半，或者是你写了还没有跟人家做整合的 API function code 之类的，你写了还没有跟人家做整合，还有没有办法 submit 进去，这些都是半成品，这些都是很糟糕的东西啊！最好是 just in time 去做。OK， 好，来看。为何半成品不好？我们来看这个麦当劳的 drive through 三个窗口。第一个窗口你花20秒下订单，跟他讲你要什么什么什么。第二个窗口付款花30秒。第三个窗口你取餐花40秒，然后你离开。这里的半成品指的就是麦当劳 throughput 的窗口的车辆有几部车在等。OK， 这段影片是我在 YouTube 上非常喜欢的一段影片。我把一辆车的先 play 给大家看，你可以在网络上找到，你也可以在我的光碟里面找到。一辆车20秒，第一窗口，第二窗口30秒，第三个40秒，因此90秒钟他就跑完了。那他得到什么？得到如果我限制一次只有一部车，一个半成品，我会得到 WIP 等于1除以我花了90秒，我会得到的 super rate 0.01111 一直下去。好，我们取五位。好，这是一部车的。如果有三部车呢？我们允许同时可以有三部车在 Q 里面，那我们会得到什么？当 WIP 等于3的时候，通常我们的观念会认为 Q 越多越好啊。你误会了。1961年的 Little Slow 跟我们讲 Q 越多后面都是浪费。好，红色的车代表最后一步 Q 的最尾巴，然后它要经过，当我们 WIP 定3的时候，它需要120秒才能拿到餐离开。注意哦，一部车是90秒，但是 Super Rate 只有 0.011， 但是三部车的时候它得到3除以120秒，它得到 0.025。 好，这是它的 super rate。 那扛棒要追求的就是什么？最大的产能啊， super rate 越高越好啊。但是相对的 cycle time 怎么样？循环，我做一段的做一个开发的历程是越短越好，效能越高。所以大家看这一块，当看得见吗？等于2的时候Cycle time 是 90， Super rate 是 0.0222， 当等于3的时候是120秒的 Cycle time， 但是 Super rate 最高 0.025。 那4跟5就没有意义了，1也没有意义啊，因为 0.011 Super rate 太低了。所以最有趣的是2跟3，这个意思是说，如果我在麦当劳的第一个窗口，车子过来我一看2步3步 OK， Super rate 都非常好，第四步来的时候怎么办？ Q 了第四步啊，这是一种浪费啊。那怎么办呢？我可以跟他推销一些我们最新的商品，浪费一点时间推销这些商品，对我们整个 throughput 有没有影响？没有影响，还可以增加效能。注意，也就是说Starbucks 也做这件事，当 Starbucks 的店员收到第四个人的时候，他要怎么办？帮你推销新的东西，或是停下来协助他的同事处理其他的动作，这样子的效能反而提升。OK， 好，这个原理来自于这里。 1961年 Dieter Slow， 一个麻省理工的博士，他发明了一条简单的规则 ：super rate 生产效率等于半成品的数字除以一个 cycle time， 就是我们刚刚的 0.011 或是 0.025。OK， 我们刚刚试过了，当第四部、第五部、第六部车排在后面的时候 ，cycle time 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反而怎么样？产出没有帮助啊，还是 0.025 啊？是。这个就是 litter loss， 哦，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方式，它也运用在 Toyota 的 process 上。好，所以我们要考虑在二跟三之间，我们 always 在 tuning 什么 super rate 跟什么半成品的数字。OK， 回过来看我的程式。好，你看我这里 in process 的时候是一，半成品数字是一。韩棒跟我们讲，如果我不把它拉出来的话，其他的工作都不能进来，限制住了，因为认为这里是一，同时我只能一个人讲。好，那 feedback rate 是三，就可以有三个，所以你 always 要在这里面怎么样做 tuning 是二，九十秒的 cycle time， super rate 0.0222 比较好呢，还是三个，然后 super rate 是0.025，但是 cycle time 是120秒。注意，你 always 在这里 tune。如果你认为真的这么简单吗？那你就错了。因为三个窗口里面可能有一个是高效的电源，它是效能很高的电源。请问它的产出率比别人都要高一倍。请问你要把它摆在第一个窗口呢？第二个窗口还是第三个窗口？你可能会想说，我摆在第三个窗口。看起来是合理的，可是你要把比较差的、效能最低的摆在第二个窗口呢，还是第一个窗口？因为它会影响到这个效能很高的 super rate。是，所以我们写程式的时候就在这里 tune 啊，团队也是在这里 tune 啊。那什么时候 tune？ 每天早上我们看着我们的看板，然后来讨论我们的 critical point 在哪里，是什么地方造成我们做不出来？或是什么地方造成我们没有高的 super rate，效能在这里产生，是，这是我们要 tune 的。没有原子弹，大家知道吗？对不对？人的逻辑最糟糕的就是情绪会破坏我们的逻辑嘛，对不对？当我不爽的时候，什么事都不爽嘛，是，所以情绪是逻辑最大的杀手。如果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就不要 coding， 是因为你的 coding 里面充满各种怨言啊。是，所以这个时候避免 coding。 注意，你埋下来的 bug 可能要花很大的力量才能找出来哦。所以你 create bug 的时候，注意你在浪费哦。你 create 很多 bug， 然后你花很多精神把这些 bug 再解决，然后自己觉得很有成就感，那是绝对浪费。是，好，我把第二个 task swap 过来，然后我把第三个 task 拉进来，然后这是一种拉动的系统。哦，不是从前的 push 系统，是一种拉动的。直到 in process 第一个限制数是空的的时候，我才可以把 task 拉进来。那这个空的东西我们称之为盈余时间。盈余时间好不好？非常好，可以不让你的工程师累死，又不浪费你的 super rate。你的 super rate 不但维持了，你的工程师还觉得，哎，我有空余的时间可以读书，或者是帮助其他的人。OK， 日本的 Starbucks 使用这种方式，台湾的 Starbucks 你要去问问看吗？千万不要。是我问过一次，那个店员傻眼，先生你在讲什么？我没有恶意跟你搭讪。OK， 如果肥马去应该就没问题。对，我去人家说有一个怪老头进来问了砍棒的问题，哇，好可怕。好，我们来看一下你 create task， 我每一个 task 都有东西哦。看办执行的三种做法，第一个把你的工作流程视觉化，让你眼睛看得见，然后每天都站在这里前面来讨论。你一定要两种东西都用，第一个一个实体的看板你要用，第二个你一定要有一个电子看板，这两个东西都要用。OK， 电子看板可以让你无远佛界，随时 update 它，然后 真正的看板可以让大家集合站在他前面做讨论。注意，菜鸟要不要让他知道工作流程卡在哪里？一样，这就是重点。如果一个团队的人大家都搞得清楚我们的流程卡在哪里，我们问题出在哪里，他们就会去协助他把这个流程解决掉，团队的效能就起来了。大家不但有盈余的时间可以去喝咖啡，对，不一定要喝咖啡，有盈余的时间可以去 study 或是来上课，还有怎么样时间去协助自己的同事，哦，没有比这种更快乐。那做法呢？限制 WIP，限制半成品的数量，不要写那么多没有用的东西，或者是暂时还不用的东西摆在那里，因为 multitasking is evil。你要随清 task， 你就浪费时间。刚刚我讲的，请你回去一定要试一下 Google multitasking is evil， 空一格哈佛看一下，或者是你喜欢看影片，空一格 YouTube， 你也会看到同样的说辞啊，他会解释。怎么样避免 multitasking 是最好的方法，哦，所以透过限制 WIP， 整个团队成员可以专心处理一件事情，这样子怎么样 cycle time 会减少，哦，cycle time 会减少。那刚刚已经摆了两辆三辆五辆，那意思是什么？ Q 你可以把你的 work 排队，你可以排序排一堆东西你要做的事，通常你都是有一大堆要做的事，然后筛选出来，限制 WIP， 一次做一件事效能最高。但是刚刚 demo 过了，当你麦当劳的熟部窗口一次做两件事到三件事依然很 smooth，哦，但是第四个呢没有意义了，就是一种浪费。好，第五，每天检讨你的管理流程，如何得到最高的 throughput rate， 最好的 cycle，就是这样，不要让你的工程师累死，那是没有意义的。不但没有增加 throughput rate， 对不对？ cycle time 也差。下面是一段你可以去看的。OK， 接下来就很像 Visual Studio 了。你要把你既有的 product backlog 工作事项，第一件事把它视觉化，让你的眼睛可以看得见，哦，当你可以看得见的时候，你才能讨论呢。第二件事，做你的 WIP， 限制在这里，当超过的时候就不要让它过，一次做一件事 cycle time 最小。好，第三件事情，去看你的累加流程图，这个累加流程图不是很漂亮，是很丑的，这是错的一个累加流程图。真正的累加流程图一定是曲线的，哦，然后你怎么样让这个曲线很 smooth， 就是成效。 OKCFD 带广最可靠的就是那个 smooth 的曲线。我还有多少时间？
还有
20。哇，应该要给你了，对不对？好，不，年轻人我们绝对不能让他好过啊。对，他以为老年人好欺负，这是不对的，啊，对不对？是，开玩笑。好，我很快的结束个人看板。精益开发的七条原则，请注意第一条原则：消除浪费。Programmer 消除浪费就是 create 少一点 bug 嘛，然后也可以少解决一些 bug。OK， 好，就是这样的。你一定要想办法消除浪费。然后注意 personal 看板，你个人可以使用这个。我让各位看一下我的 personal 看板，好像是5。OK， 我把它拉上去。这个是我的 personal Kanban。 OK， 我实际上出去 demo 给大家看一下，这是 source code。 我再 create 一个，好，在这里，因为每天打，所以它就在这里。我如果把我的 pen 拿出来，也可以这，左边是我的 to do list， 就是我的 product backlog。我有一大堆事想做。黄色的东西是属于公务，公务就是有钱赚的那种。好，然后蓝色的部分是我在 coding 的，我目前 coding 的 task 是蓝色的。然后绿色的是跟我的身体健康有关系的。哦，因为我五岭很久没去了，已经去三次了，很久没去了。那应该再去一趟了，因为大家都去嘛，对不对？ 每个人都 po 在 Facebook 上，他去五岭一日游，好可恶。司马库斯也好久没去了，去过一次，第二次要再去了。然后红色的部分是我有东西坏掉待修的，我如果再不修，我老婆就会打电话给我。我通常不会打电话，会在床头念你啊，是。所以这是红色，是我待修的部分。然后 ready to go today， 今天我有两件事做，然后我的 WIP 是三。是，那 in progress 在做，我在做两个 coding 的 tool， 是目前写程式。我的年纪写程式是一种很愉快的事情，我不会以 create bug 为一种成就感。各位可能会这样子了，对不对？让老板知道你有多重要嘛，对，这是当然的，因为你解决 bug 的时候，老板会感谢你，还拥抱你嘛，是。好，然后 down 的地方是拿来做什么？做检讨用。我是不是满意这件事？例如，最近有一个小姐从北京来，对不对？我就把时间排出来陪她，玩了一下。9月6号到9月9号，是，所以我花这些时间，她是不是满意？等等的，她的颜色又不一样，她是深黄色，这是消耗，消耗了，有疑吗？好，当的地方，当你检讨过以后，就可以把它们删掉。OK， 就是这样。这是我的 personal Kanban 桥。所以我经常在上 Scrum 的课，这里也有很多上过我 Scrum 的课程，你们听过，很多很多一个人 coding 的 programmer 问我，怎么样可以增进，就说我一个人可不可以 run Scrum？ 那个 Scrum 要求三种角色啊，对不对？一个人不需要 run Scrum， 只要敏捷就可以了。但是今天我追加一项，你可以使用 Kanban， 提升你个人的效能。为什么？因为等一下肥马 demo 完了以后，你就知道为什么。Even Visual Studio 团队在做，当你 select 你的名字的时候，实际上你是一个人在做。实际上你 run 的就是 personal Kanban， 你就在 handle 自己的 task。OK？ 嗯，谢谢，交给回马。
好。
可不可以把你的礼物先送掉？
可以，没问题。然后那个各位好，老师其实是非常坏心的，你知道吗？我每次要跟他 rehearsal 的时候，他都不跟我 rehearsal， 他就说人生总是要有新奇、惊奇这样子哦。所以呢，为什么要刚在旁边看？是因为我想知道他待会要讲什么东西，我这样才不会说跟他强碰，你知道吗？要不然就跟他讲说这里面这个项目是不一样的。哎，这谁画？是这样子。好，那跟各位稍微说明一下，就是说老师今天讲的这个东西的话，并不是单纯的理论，也不是最近这几年，像刚老师讲，也不是这几年才有的东西。那我这里面还有一个实务的经验 share 给各位。以前其实，在10年前的时候，根本没有 Kanban 这个名词这样子。那我之前呢，我会从转由这样的这个经验的部分里面的时候，是因为。就如同那Rudy老师刚刚讲到的，我是自从看了一本 XP 的那本书，不是 Windows XP 那个，是极限开发的那一本。那我从那本书里面受到，我彻底的了解到我在专案开发里面做了很多没有效益的事情，好，导致我每天都要加班。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最痛苦的就是我每天大概加班到12点，那个时候还觉得说啊，这样是非常正常的，科技新贵有没有？那个时候是叫科技新贵，不像现在叫科技宅男有没有？很惨这样子。那所以呢，我从团队里面上的时候的话呢，我从那本书里面学习到，就是从3个的团队里面到30个人团队里面，在做转换上的时候的话，如何去做调教。那我在2003年的时候的话呢，到这个上海那边去，因为前面的长官全部都阵亡了，所以只好我来接。团队里面所有的专案有30个 member， 全部都在开发，每一天早上就。团队的效率其实是非常低迷不振的，你知道？好，早上大概11点来，然后呢，可能做到晚上10点，好，然后呢，然后呢，你这个礼拜他可能都在做同一个程式、同一个模组，没有什么进度的。然后呢 ，bug 超多，好，就像刚刚讲，你大概一开始呢，团队里面根本没有所谓的 log 工作单，什么都没有。
你看，来找我。
User 跟业务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的 team member， 跟我的 member 讲说，哎，我现在要改什么什么东西，他就照改。然后呢，隔天就会多2个 bug 出来。好，东西都还没有写完。所以呢，其实当时我做了几件事情，就像刚刚Rudy老师讲的，就一把所有的工作全部都 rec 下来。 我要求我的 member 一定要看到单子我才能 接工作，没有单子工作是不能接。好，这样现在大家已经非常 熟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所以呢，其实以前我是用 Excel 的方式，好，2002年的时候，那时候没有 Foundation Server， 好，那个时候的话呢，我是用 Excel 的方式里面去做 Raker， 可是呢，这个 Raker 里面非常的痛苦。各位可以看到一下，哦，虽然这很小，哦，通常你的工作项目的话，如果你把它 write down 成给你的 member 去做记录的话，你的工作的条列如果是30个人的话，你做一个案子，大概要将近700个工作内容，现在正在运行的，还不包含新的哦。我光只是做这个 Raker， 大概就花了我一个礼拜的时间。然后呢，第二个，你有700条工作，每个礼拜都要看的时候，我想请问一下，你要怎么去挑现在觉得真正重要的？你根本没有办法选择，你根本没有办法知道说到底要怎么做。所以呢，我当时在做这个项目里面上的时候的话呢，我希望就是说我可以去汇整我原来的所有的工作，也就是说呢，抱歉，离开。哦，我希望说呢，我的工作的项目内容里面上的时候的话，我是可以有一个 top down 的一个方式，我可以去做展现，看到我这里面的啊，抱歉，去看到我这里面的每一个工作的细项到底有什么。哦，那这样子的话呢，其实基本上当时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这个地方上，全部都是文书的作业，然后呢也没有办法很有效的去掌握进度，没有办法知道说哪一个工作是比较有效的。因为各位如果您是 programmer 然后兼窗口的话，你就会发现到一个问题，窗口讲的你要做商品排行榜，可是你要去把工作项目细分，可是你给 member 的是这个里面内容，就变成说你可能东做一点西做一点。这个时候的话呢， member 就如果你没有管的话， member 都会挑哪些工作来做？对，喜欢的嘛，对不对？或者挑简单的，反正呢他觉得很麻烦的，或者是他做过他不想做，他可能就不挑了，导致你的工作的进度里面没有完成。比如说我要做一个商品排行榜，这两个工作里面没完成的话，商品排行榜根本不可能完成。哦，所以呢导致到最后的变成说，我得需要有一个项目里面来去看我的进度。所以呢这个时候的话呢，其实我们团队里面花了最多的时间，就是我要把原本业务单位或者是长官提的需求把它 write down 下来，变成一个 group， 然后呢让我有一个进度来做。以前根本没有所谓的这种 Kanban 或者是这种 Scrum Board， 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好，各位以前就很困难，你知道吗？好，所以我后来为什么这个东西我可以用这么的新手，是因为我也是苦过来的。用纸本的方式一个一个写完之后的话，然后呢请一个妹，很重要，你知道一定要是个妹，好，大家团队才有效率这样子。然后呢你请他把这些东西全部都 key 进去之后哦，然后呢你就把这所有的 paper 的东西给跑 process 的流程，然后呢那个妹呢就是负责 key 单了之后全部写在 Excel 里面。然后呢那时候我还去教他把 Excel， 因为这里面的各位可以看到一下，现在的工作流程全部都被精简了，顶多就4-5个以内，不会再多了。可是呢以前各位在跑流程的时候，就是说开发认领单子，然后做测试做 review 什么什么的，我以前的步骤将近12个。也就是说我要把单子从一开始create业到结束客户验收完，我要跑12个 process。所以呢那个时候的话，我就把这张单子全部做好之后，用枢纽分析表然后来去展现。所以呢那个妹就会懂得怎么去把这个东西 key 进去，说按枢纽分析表 update， 就会知道说哪些单子正在哪些的进度里面。然后呢他就看这个工作的进度里面去盯着我的 member 说，哎，这个Eric， 你的这个东西里面你应该要交出来了，你什么时候要交，什么时候没有交，你要在这个时候把它交出来。用妹去盯他超有用的哦。
Eric 嘛，对不对？
好了，我们 maybe 可以用别的名字，你知道吗？对，那这个比如说如果像我去追的话，他可能会使个脸色，有没有啊？可是你派个妹，可是呢，基本上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希望就是说我可以让我的团队的 member 第一个很清楚的知道说，我现在的工作是为了哪个需求要做事情，你的工作的进度到哪里，有没有把它做完，并不是你 coding 写完就没事了。这个是刚刚那卢迪老师讲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那这个东西的话呢，各位可以看到一下，我现在 demo 的这一个是我自己晚上每一次写手机 APP 的时候做的一个 raker。 各位看到一下，我可能做了那个寻找 商品的一个项目，然后呢把我的这个资料可以 sync 到同步到 A9 上，然后呢去做 update， 然后呢那个之前我放在那个 APP Store 里面上的时候，就有人 complain 说为什么他的这个南部的资料他没有办法自己 update 跟更新，他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让 end user 可以直接在手机里面自己去新增资料啊。后来我也先把它做完了，可是呢我原本新增的工作，比如说我可能想要做多语系啊，想要做英文，想要做日文，我可能就没有做。所以呢当时我在做这个项目里面上的时候的话，像我现在正在做的是这个把所有的店家 group 然后把商品做排行榜，那我就可以知道说，第一个让我的 member 刚让我的成员或者是让我自己可以知道说我现在的工作里面我要拉哪些项目起来。好，那当然我们在做这个内容里面上的时候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哦，我这些的工作现在我要正在做这个项目里面，像我自己一个人你拉两个工作进来不就找死吗？绝对不会。可是呢当你是一个团队 member 上的时候的话，比如说你管理三个人，管理五个人，管理十个人的时候，我想请问一下你如何用很快速的方式去 manage 你每一个 member 或者是你现在团队的进度。你全部都是用这种比如说用这样子，然后呢旁边跟你讲说进度是什么什么，你看得出来吗？看不出来，很累。所以呢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里面来要求我们的团队的 member 知道说我现在的进度现在到哪里，东西从最左边跑到最右边才算完成。哦，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在讲求为什么要用 Kanban 这样子的一个项目。当时没有这个 turn， 可是呢这个的概念其实从十年前就已经有了，哦，只不过当时没有这个工具跟没有所谓的不浪费的这样子的一个项目。那我们在做这个的内容里面的时候的话呢，其实刚刚那老师有讲了一个我觉得真的是深同感受，哦，不讲程式，哦，刚老师不讲说要求你的 member 说你写的程式码的项目里面要有一个很完整的流程的概念，哦，那但是呢大家在写 code 的时候的话就开一个 mason 然后把所有的功能全部写进去，有没有，哦，那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希望说当你的流程，因为流程一定会变的对吧，因为你的需求会改变，所以呢我们当初就花了很多的时间跟 member 讲说，哎，你的 code 里面比如说我要做一个初始化的动作，我可能就要写一个 mason， 然后呢说，哎，我现在要去做载入系统环境，然后呢去做这个 UI 的这个处理，然后呢去做这个 XML 的这个资料载入，然后去做出啪啪啪的，我可能就写了一堆，然后呢我再根据这里面的每一个项目当中我可能去做，比如说我可能刚有提到的有关于那个 bug 的部分，我觉得这个也是还蛮重要的，好，比如说像这样子完整的说明，这个是我自己平常写的，有没有，好，然后呢我们在完整记录里面的时候我可能就要去写说，哦，这里面你会有什么 bug， 要哪些事情不能写的。我觉得呢与其花时间写文件或者是说花时间他去把这个 bug 把它解决掉，就如同刚陆地老师讲的，从自我本身程式码的整洁度跟要求，这才是最关键的。因为呢你的基础没有打好，你的程式码绝对不会是稳定的东西。好，那这个是只是题外话，因为刚老师讲了这个项目。那我们在这个Kanban 里面的内容里面的话呢，其实刚那个老师有提到，你一个人到底需不需要 run Scrum？ 绝对不用。好，各位可以看到一下，我现在在这个项目里面上的时候的话呢，我所有的 backlog 全部都是空的，里面都没东西啊。那个 bug 是例外，就是这个里面是完全是空的，没有东西的。为什么？因为呢当你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的话，你当你要去面对客户谈需求，做架构规划，然后做程式开发，然后呢你还花额外的时间，然后一个一个 write down 说你现在到底做什么事情，写了什么需求，做开哪些工作项目，开给自己吗？有点蠢对吧。所以这是没有必要的事情，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人的团队的部分的话，你顶多就是开开 bug 单而已，其他的事情不要做，你完全统一的由你的这个feature 的部分，也就是说你跟业务单位里面谈的或者是你跟客户谈的需求，你就直接create上来，直接用这个项目里面来做。然后呢你顶多就是在你的开发环境里面上的时候的话，你就直接在你的这个 Teams Portal 里面，你就直接去选择我的工作项目里面的内容， 你就会直接看到我现在刚刚在 server 上create，或者是你直接在这里create的内容，这样就好了。顶多就只是看进度了，也就是说我只 key 两个资讯，一我的 requirement 的这个 title， 二我的工作的进度跟 status， 然后呢认领工作我就去做认领，接下来的额外事情是就不用做了。好，所以说如果说各位你们是从这个自己的专案管理里面来做的话呢，你可以从这个角度里面来去看。那为什么我要特地的再去做这个事情，是因为各位看到一下工作的周期，好，你要一个人都是 on 一个案子其实有点难，对吧？一个人都是身兼数职，对不对？所以呢工作的切换是理所当然的，对吧？虽然我们都不想，对不对？好，你认领 你多认领一个工作其实也没多加钱，有没有？那这里面我为什么要这样的，各位可以看到一下，这个是我自己的 rake， 我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其实都是 pending 的，有没有？晚上我可能都不想要做写程式，或者是不想做什么事情，我可能就 pending 住了，我也没动。可是呢我为什么可以马上的去衔接我既有的工作跟进度，就是因为我透过这个视觉化的方式里面，我就可以马上的去 hint 到我现在正在做什么，就这样子而已。好，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单纯的只是用团队，好像今天主题是以 personal 角度里面来看，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概念来去 manage 你自己的工作的 status 跟进度，借由这样子的方式里面来去做这个自我的管理。当你自我的管理能达成了，你才有可能去要求 team member。 好，文化就是靠同侪的效应来的嘛，对吧？如果说 Rudy 老师他不是自我要求做那些项目的话，然后呢他要求我来做，那我就吐回去啊。 Rudy 老师你都没做啦，你凭什么叫我做？反正别人也没有，有没有？对吧？
所以是 Dan
啊，在那里啊、哦，所以呢在这个部分里面上的时候的话呢，就说如果各位想要做这个部分的话，千万不要一开始的时候就让所有的人进来来导 process 的流程，绝对不要，而且也不建议。好，那所以呢我一开始的时候我都怎么做，我都会以这个有兴趣，好，或者是当然是如果有妹进来跟你是同一个阵线的话，这个是最有效的，有没有？绝对最有效，这是个人的亲身经历。好，你把那个妹找进来，然后呢他决定说跟你要弄这个东西，然后呢其实别人就会很羡慕，有没有？他也会想要跟妹一起工作，就会想要导这样的 process， 然后去做自我的改变。好，很多人都不相信，对吧？是不是你们是不太相信？
要给我一点时间。
哦，好好好好。然后呢，当然，如果说如果以这个部分里面 person 的部分里面，各位可能有些的这个朋友可能用过一些 Trello 好的一些部分，当然这个是属于工作的。你用 Financial 的 Visual Studio 来做的话呢，你可以很容易的让你的工作项目跟你的这个项目的内容去做 link， 好，这你会有 transparency。然后呢如果说当你可能希望说像刚刚陆迪老师是把连同他私人的事情也通通把它放进去，有没有？你也不想要把私人的东西放上去，你又有希望有一个东西来去做的话，你 maybe 可以用 Trello 的部分来去做处理。比如说这个是我现在自己的一个 bowl， 然后呢各位看到一下，这个是我现在既有的工作跟项目内容。那我可能直接在我的这个 server 上，哦，以后的话呢，我 maybe 就是可以直接从我们的这个 server 的部分，哦，它会有一个 service hook，哦，然后透过这个部分里面去做同步，也就是说我可以直接在 Visual Studio Online 里面 create 的 task 或者是 backlog 或者是 feature 的 group 的部分里面，然后呢你直接去新增 travel 的一个 package link， 然后呢你透过这个这个 link 我都已经做好了哈，你就设一设就好了那我不能开给各位看的原因是因为呢那个这里面有录影，哦，他等下就会直接把我的那个账号直接显示在上面，这样子你就可以直接按那个 get now， 然后呢他就会直接去开 Visual Studio Online 的那个 package， 然后会有个 key， 然后你就把那个 key copy 下来，然后贴上就搞定了，你知道？然后呢这里面就会同步这里面的项目，所以呢我很简单的给各位看一下，我直接在这里面的 好，我们就是一个陆地，好 good 这样，好，因为等一下这样就很好找，有没有？好，这个的项目里面 create 起来，我就可以直接在这个里面直接同步可以看得到刚刚的那个陆地 good 有没有的那个项目，就它就同步送进来。好，各位看到我刚打有没有？我还没切换来这边就出现了。然后接下来的话，你就可以自己随意的啊，看你要放在哪些位置，然后你自己的工作内容。那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在 Trello 里面的时候，透过一个 API 的部分里面，他们这个也有附了哈，他们自己有做了。这里面资讯写完之后的话，你可以再 update 回去到 Visual Studio Online 里面，这个也 OK。所以如果说你们在做 personal combine 的这件事情的时候的话呢，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做个人的行为的话，哦，那我就会建议各位，你就直接用 Visual Studio Online 的部分来做。那如果你们想要比较更深入一点到个人的部分，到私人的事情的话，像陆地老师那样子，那 travel 的部分里面就可以整并，让你两边都会有，你就不用重复 key。 我们最不喜欢的就是 copy 贴上然后跟重复 key 资料，有没有？好，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可以跟各位去做一些参考，好，让大家知道说现在在管控上的时候的话，你可以用这个部分来做。好，那我再把时间交棒给
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没关系啊，这还是你还是可以说嘛，对不对？
是是，我广告一下，我很不愿意广告自己的课程，但是业务坐在那边嘛，是是，所以我一定要给那个业务看一下。我会开这个课程在11月4号、5号看棒的课程，就是这样。那会送的是那本书《看棒方法》，所以成本是很高的。感谢有 Dan 的支持。
你可以再多补充一下那部分。
你既然提到，为什么你不讲呢？你有问题哦。
观念非常重要嘛，那是不是可以请卢迪老师再把那个观念再理清一下嘛？
哪一段浪费？
就是你刚刚讲那个浪费，只有一张是浪。
这样子好不好？赶车子的人就可以先走，有问题的人就可以到前面来问，好不好？这样子嘛。好。大家赶急着赶时，为什么你们前面的人都不赶时间呢？真是的，这是不对的啊！赶快回家吃饭了，是。好，我切回来。你拿到我的光碟片的时候，请去看那些 source， 这些 source 都是我最近写的哈，然后是 open source， 欢迎你去。然后就是跟我从前都一样，你找到任何 bug， 请不要跟我讲。哦，我不承认，那已经是你的了。我一样把程式打开来。我先我顺便 demo 一下那个为什么要用 Web API 跟 SignalR 做这件事哈。我们把它跑起来。重跑。缩小一点，我用 Bootstrap 哈，所以你会看到 Bootstrap 拉下来太小，它就会变这个样子。然后过去我把Chrome 打开来，同步。好，然后我开始拉 task。好，所以这个 task 实际上是 sync 的哈，你可以 sync 你的 task。这是用来做会议用的。当你用 SignalR 区分你的 server side， 你实际上是用 Web API 去呼叫它，所有的 data 存在 server side。我如果不做 reset 的话，我有 anyone 进来都可以。我原本是希望大家可以用手上的 mobile device 直接连上来，但是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不这样做嘛？对不对？因为不会上 online 太贵嘛。好，没有，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 Windows Azure 总是要算钱的嘛。哦，虽然我们这些有 MSDM subscribe 的人不用钱。但是对普罗大众而言，它还是要钱，是 ，OK， 所以这是一个 demo 啊，所以你可以轻易的拿，哦，Kanban board 可以帮你 management 你的 task， 所以你可以轻易的在这里做，然后注意 personal Kanban 在哪里，重点是在你个人满意它的效能，你可以井然有序的去处理你个人的工作项目，每一个人都说我很忙，那你到底忙在哪里呢？有 task 的时间可以看，所以我可以给各位看一下这里。 好，当这位小姐到台北来的时候，我们接机跟她，带她去阳明山一日游，然后你会看这些时间过在右上角，30/30是距离9月9号到目前有30个小时了，你可以追踪你做的事情，对个人而言就是满意就好，所以起码你要满意，你并不一定要那么苛求自己的效能，哦，重点是你自己满意，我的课程里面会练习，我不会做 pizza game 的练习，我会做什么 personal kanban 的练习，让你个人把你自己实际上实做，然后每个人讨论看对方的进度是怎么样，然后提升你个人的效能，团队的效能就提升了。OK， 肥马刚刚漏掉一件事情，那个 CFD 呆逛可以看到你做的 WIP 是多少，然后得到怎么样的 cycle time。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看的一个图啊！我本来想看看他的，起码他是隐藏他个人的 CFD 图。好 ，OK， 回来刚刚那一段，好强。你为什么不你自己直接讲浪费这件事呢？好，他在第三章吗 ？OK， F11。注意你要按 F11， 因为我是用负的，哦，全图，所以不是在这里。把这个 presenter 消掉，请你在任何地方 double click， 哦，所以我是 single click 跟 double click， 就这样，没有什么花样。好，应该是在这里。哎，为什么我没有找到你说的浪费？第一个吗？为什么你还记得是 task 4呢？好，这一张好，你希望我讲哪一段？
是不是可以老师帮我们多数一下这七条精神，对应到软体开发的，可以更仔细。
那个 Sky 忌讳一下。哦，我开玩笑，我讲，programmer 最重要的消除所有的 bug 是最大的浪费，哦，注意哦 ，bug 是最大的浪费。那任何不增加价值的工作都是浪费。Engineer 通常瞎忙，当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事的时候，他就会很努力的是什么？去收集资讯，然后瞎忙。他会做了很多实际上他没有必要做的事。这个时候，我们通常会在 daily stand-up meeting 来解决这个问题嘛，对不对？但是，请问Kanban有没有 daily stand-up meeting？ 理论上根本没有。他什么方法也没有，他只有 flow control， 然后大家站在板子前面或者数位板前开始来讨论我们的 critical point 在哪里，我们在哪里会变成 bottleneck， 来讨论我们的效能对还是不对，现在我要牺牲 throughput rate 呢，还是我要牺牲 cycle time， 注意哦，总要牺牲一个东西的，会换取对团队最好的效能，注意哦，那老板会很紧张，你根本还在 queue， 有人为什么没事做在那边 study， 可是我的工作这么多，请跟他解释，让他去买一趟麦当劳，非常困难，有这种短片在光碟里面有，你 search YouTube Kanban 空一个 WIP， OK， 你会得到一堆，其中 Lowin 最精彩的那一段他就是拿麦当劳的，我只不过是把他剪接，它那一段是属于默片，没有配音的，是默片，你一定要看那一段，消除浪费这一段，你一定要看，实际上我很不想解释这一段，是，大家看一下 link， 这本书是 Mary 跟 Tom Popdick 他们做的，这是 link 的精神，然后可以，但是你接的太快了，我想讲的是这个，哦，我讲这个嘛，好吧。如果你决定要做的时候，请注意一件事 ：personal kanban 不只是拿来管提升你个人的工作效能，你要管理你自己的生活跟工作流程的工具，你要想办法做你自己哦。你一定会有最想做的事跟最不想做的事，在你的 product backlog 里面左侧把它 listing 出来，然后排序。非常有意思，当你排序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我什么时候该去骑五岭了。我是讲给主圣听的啦， 是不是该去骑五岭了？对，你们要换一下大的轮子的。他是小哲哦，他好厉害，他脚力也是充沛。好，什么时候该做你想做的事，让他提升优先顺序，然后去做它。如果你没有这样子很简单的管理动作，你始终不知道他在你心目中他排在第几位啊。所以看板最大的好处是让你用眼睛看得见，然后做决策。通常我们只用脑袋去想，我们根本眼睛没有眼见为凭这件事啊。看板第一个原则是什么 ？Visualize， 让你的工作可被视觉化，多个人可以跟你一起讨论。老婆骂你已经连骂了三天了，很好，打开看板，请她站在旁边一起讨论一下。你看我做了这么多事情哎。对不对？我有这么多事要做，那他会跟你讲吸尘器坏了，为什么还没修好？好，所以它应该是红色的，好，还是跟我老婆有关的事，一律最优先的，都是用红色。这是不变的定律哈。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件事的话，这是很重要。那你怎么分析它呢？注意哦，你怎么分析它呢？你分析的瓶颈如何改善？第一件事，注意自己开始跟完成工作的时间。你的脑袋不可能记住这件事，你什么时候开始，然后什么时候结束，然后结束以后多久了，看板会帮你记住哦。所以第一件事，记住开始跟结束的时间，那它是什么 ？Cycle time。Cycle time 是什么？你限制半成品的数字除以 cycle time， 得到 throughput rate。Little slow 里面跟我讲的 ，OK， 你现在回去的时候千万要摄取一下 little slow， 哦 ，LITTLE。Law LAW， 然后你会得利特尔法则，就是一条公式而已。Super rate 等于 WIP 除以 cycle time。Cycle time 是什么？开始做跟结束的时间，这中间的时间叫 cycle time。但这不是全部哦，注意 lead time 才是。Lead time 是什么？一个 request 进来到你身上，贴在你的 product backlog， 什么时候开始做？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这叫 lead time。你一直在调整你的 cycle time， 请注意，你还是有 prepare 的 lead time， 所以一定要做什么频繁交付。你要知道你的团队有多大的能力可以频繁交付，哦，这是太重要，你才知道你团队的效率在哪里。好，第二件事，每个工作是否按部就班，在自己能够容忍的范围内做完。那团队呢？团队能够容忍的，你个人能够容忍。对我个人而言，能容忍的是什么？只要老婆不骂我，都是能容忍。这是基本的原则，很容易。你要定出让你自己容忍的，然后超过 WIP 限制的情况很严重吗？我应该把 WIP 定得很宽松呢，还是定得很紧？注意哦，你 create 一个 bug 的时候，你会想说，那我是不是 delay 多久，这个 bug 就不会出现呢？对不对？通常我们用 step trace 的说，哎，时间被暂停了嘛。所以 bug 就不见了，对不对？那真正 run 的时候 bug 就出现了，所以我在这里做一个时间的 delay， 我要 delay 多久？不变的原则哦 ，delay 最长的，你认为不可能就直接 delay 那个，用最长的时间，如果它不出现，好，你才开始切对边，切一半，切一半，切一半，找到 bug， 千万不要慢慢的增加哦，那你要浪费很多时间去慢慢增加。所以 WIP 的法则，我的习惯会先触发它，让它产生，直到我定了一个 WIP， 让它过了，我就直接把这整个 column 怎么样拿掉，因为我不需要这个 buffer 了。注意哦，团队在讨论的时候，站在Kanban board 前面最值钱的就是讨论，我们好像不需要这一道啊，这样子我们的流程是不是减少了一道呢？是，就把它拿掉。那你就会精进很多，因为你的工作流程变得精进，你就不浪费。所以说穿了，看板只是消除你浪费，让你很精进，而且不断的在讨论，透过讨论。所以看板的每日战力会议做什么？不讲 Scrum 那三件事哦，不讲说我昨天做什么，我今天做什么，然后我碰到什么困难。他不讲这三件事，他直接看看板，因为看板上面这三件事都有。我们就是要讨论我们在哪里卡住，对不对？我需要团队过来帮我一起解决。OK， 这是这一章。露西我没有做结局哦，露西是一部哲学的片子，你们这么认为吗？是，你们已经看过他穿内衣的样子了，对啊，所以福利已经过了。好，实际上，与其透过药物，他是人家把药物蓝色药丸塞在他肚子里，不小心打破了以后，他就变得很聪明，从10%开始，然后还不如透过检讨来提升经验的获益哦。不要难过于检讨，因为如果没有检讨，你的经验就不是那么扎实。所以检讨是经验累积最好的方式，一定要主动去检讨。你检讨你自己，比别人来检讨你好多了吧？好太多了。所以自我检讨是最好的。这是露西这一段我想讲的。那另外我推荐一个，因为看得到，所以知道。注意哦。因为看得到，所以知道。所以回去以后，第一个动作 ，visualize 你的工作，把你的工作流程画出来，让他可以真正看得到，可以跟别人一起讨论。visualize 你的工作，因为你看得到，你才知道啊。然后我漏了什么？我每天排序一下，你坐在床头用 iPad 排序一下。肥马 demo 的 Trello 就可以在 Pad 上面。Any， 它是 Web 的，所以你就可以很轻松的做排序。对。Visual Studio 可以，是，你就会井然有序。OK， 然后睡前自问：我忙吗？我到底在忙什么？你要问你自己嘛，我到底在忙什么？然后你使用看棒后，你会发现你逐渐不忙。为什么？因为井然有序带你能够按部就班的做，你的心情就不忙了。你不忙，你就有盈余时间可以做更多的事。对，我建议你盈余的时间就 study， 对 study， 尽量的去阅读，让你自己变得更强。然后提醒你，这下面有一个番茄钟，我喜欢用的是有番茄钟的，因为我每次坐在床头，我就把番茄钟打开，所以我25分钟以后我一定会休息，我就结束了，我这个 task 就 silent 了。所以我会有年看板、月看板跟星期看板。年看板是你年度的计划，你可能要去哪里旅游或做某些大事。那月看板是你累积下来的，不要漏掉的。月看板可以让你不漏掉东西哦。然后星期看板是你真正在做，以星期来做你真正每天计划自己的工作，用星期看板。Okay， 那你应该欢迎你老婆或是你家里的人加入你的年看板跟月看板。一个人不能独自生活，一定是团体的生活，这样生活才会美满。欸，我怎么会讲到家庭计划？哦，是，老婆是最重要的。哦 ，OK， 那这是这一段。好，我还有漏掉什么吗？没有。没有，我现在在看我漏掉的地方。没有，非常满意。大家如果就满意了，是不是鼓掌？我们就可以收摊了。